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再次回到大家的当中，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心里非常的喜乐也很享受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我们的主，也感恩能够有机会继续的用神的话来跟大家分享圣经的真理这一次我去这个短宣的过程也是很特别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也曾经大概有一星期回来，就是处理我爸爸安息礼拜的事情，然后再回去这一次去的时间真的是有一点紧张还好弟兄姊妹透过你的祷告让我能够在各方面都有平安神保守一直能够再回到大家的当中。我知道这个不是必然的是神的恩典，也透过弟兄姊妹的祷告让我能够完成神给我的能够有这样子的服侍的机会。这一次我去过东亚的地方不同的城市只要在那边有一些分享教导的机会，也有机会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叫柬埔寨，在那边尝试认识当地福音威德之民了解他们的需要，看能不能以后有机会在当中有更多的服侍，也有机会去到台湾探望一个认识很久的宣教士，也盼望能够鼓励台湾的教会能够看重这个普世拆穿的。在今年的时间我有机会去到日本的人告诉我说他们对台湾人有一个比较开放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一个心态，我问过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们说就是在三一大地震大海啸的时间台湾人给他们的支持是最多的，所以他们对他们有很好的一种感情跟一种的态度。所以我就想到这个福音威德之民全世界第二大的这个群体日本人，看来台湾的宣教士过去他们比较容易可以接纳，所以这一次有机会去到台湾也希望能够帮助当地的教会看到日本的需要。然后每一次跟他们谈他们都说他们很多人都认识日本话，也说他们有一些人跟日本人的关系也很好，所以正正就是这样子过去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他们是比较容易进到这个威德之民的当中来传主的福音。我很兴奋能够到不同的地方去传扬主的这个心事，也有机会帮助他们能够看见普世宣教的需要。圈外的羊，主说他另外有羊不在这个圈里，他又带他们让他们合成一群，以致他们能够归一个牧人来。所以这个心事在我心里还是很沉淀，当我回来的时间也碰巧刚刚过这个拆船年会，我就盼望透过这样子的内容互相鼓励，能够在宣教的路上能够走得更好，能够被给主能够是更大的使用我继续一起分享神的话以前，让我们再次在主的面前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才是拆船的主，当人犯罪你已经定一个计划透过你的爱子来拯救人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不会忘记你离开地上的时间给门徒的大使命，要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亲爱的圣灵，我们也感谢你感动我们，重生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也是你差遣教会，加力量给教会， 在普世宣召的服事上当中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敬拜，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这让我们的心在今天早上的时间再一次向你传开，求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让我们得到鼓励，重新再一次思考我们人生的方向，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来荣耀你的名。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个拆船的学姐叫刘比珍主教，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失去宣召意向的教会，他们再没有全称为新约的教会，这种的教会已经否认他的信仰，出卖主对教会的信托，甚至有学姐认为教会的本质就是宣召。为什么有人这样说呢？因为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讲到教会，他说教会这些信徒，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神把这些在地上他拣选的人拯救过来，在彼得这个经节的当中，他讲出这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叫这些被神拣选拯救的人要宣扬。宣扬什么东西呢？就宣扬把一个召他们出黑暗进到光明的来一位上帝的美德。意思说神把我们拯救，神让我们成为一个教会，神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受造就，就是让我们能够宣扬神的这个本性，让世人透过我们的所行所做所讲所分享的来认识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好的，怎么这荣耀的，怎么美善的一位上帝。宣教、传福音、布道、拆船到底有什么关系？有时我们不明白到底这几个名词之间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今天就让我们能够多一点的时间看一看，传福音就是单纯的传讲耶稣，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比如说拿这个四个属灵的定律跟人去分享耶稣的福音，还是用其他不同的方法来把耶稣的福音跟人分享，这个我们称为传福音。布道是什么呢？布道就是包括传福音还有信徒的灵命的造就，就好像我们的查经，我们上的主日学，也包括门徒训练，让人能够懂得怎么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并让他们在教会里面有团契的生活来尊基督为主。所以布道的范围比传福音更广，布道里面包括传福音。那么宣教跟拆船有什么分别呢？拆船简单的定义就是神的教会跟信主的信徒，我们领受主耶稣的大使命，然后就在教会本身我们能力可以接触到的范围，我们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有布道的工作，但是在教会接触到的这些服事的范围以外，以人力、金钱、祷告等等，与本国甚至在外国从事福音的工作建立教会，这个就称为拆船。所以上周我们有拆船联会，就是透过长员的心识神的话在鼓励我们，让我们的眼界 能够从我们只看到的这个教堂里面转移到我们教会以外的一些范围的福音的工作。上周啊，在这个粤语堂那边请的一个牧师，他就是投身在这个穆斯林的这个拆船施工的当中，神很大使用他的团队，在不同的国家的当中建立宣教的服事，来让基督徒可以在穆斯林充满挑战的环境当中把福音传出去。我们的长员他也是他本来的教会拆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当中，在当中来把福音传到哪边的这个群体，以致建立一个新的堂会。拆船是我们整个教会服事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让我们服事真的知道是为什么我们有各方面的服事。至于宣教跟拆船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原来宣教就是包括传福音、布道跟拆船。用一个图来表达，就是在这个图当中看到的，宣教是一个很大的内容。然后在宣教的当中，有本地的布道的工作，有本地的传福音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可以能力范围接触到的这个服事。另外我们自己能力以外要做的，我们就称为拆船。在拆船的服事的当中，也有布道，也有传福音，只是不在我们一般弟兄姊妹在这个堂会当中接触到的范围。总体包括的我们都叫宣教。所以宣教当我们说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跟方向的时间，原来就包括本地的宣教服事，也包括在海外的宣教的服事。大家倘若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也记得我曾经在讲台跟大家分享过，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同时在本地跟海外来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所以当我们忽略本地的时间，我们只做这个海外的拆船，我们说的这个服事有一点空洞了。但是当我们只做本地没有海外的宣教的话，我们的服事也失去这个方向，以致我们没抓住上帝的心意，盼望我们能够同时在本地跟海外来做宣教的工作。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谈到主耶稣跟法利赛人，也跟他的门徒讲到非常重要的心事。主耶稣用比喻来表达他跟门徒之间的关系，主用羊来比喻门徒，然后主也用羊的门和好牧人来比喻他自己。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前面第九章就记载什么东西呢？就记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信了主了，圣经就记载他愿意跟从耶稣。然后当中有一些群众的当中有一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有一些问题就跟耶稣讨论，然后主耶稣就提出羊跟从真牧人的一个比喻。但是法利赛人不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所以就来到第六节第七节，圣经就记载，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然后在第九节耶稣也说，我就是门。然后耶稣讲出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说，只有透过他进去的人才得到真正永恒的生命。在巴勒斯坦 他们的特别是在旷野的地方，他们是用一些东西围绕一个圈，在圈里面让羊在里面生活，然后圈的有一个口，整个口就是称为当中的一个门。到底这个门是怎么样呢？原来在晚上的时间，这个牧羊人他就睡在这个洞口的地方，所以当羊要进出这个圈的时间，他要踩在这个牧人的身上，否则他就没办法去进去这个羊圈。所以当主耶稣说他就是羊的门的时间，就是表达出他是这个牧人，他就躺在这个洞的这个口的当中，让羊可以进出这个羊圈。也是用这个比喻来表达，人只有透过他才真正得到丰盛的生命。当主提到这个信实的时间，他也提出另外一个负面的信实。这个负面的信实就是他说凡在他以前来的，他说都是贼，都是强盗，羊不听他们。然后第十节他就说这个渡贼来了，无非是要偷东西、杀害跟毁坏。耶稣其实用这个比喻，首先是针对当时有一些假先知、假的教师，甚至这些他们以为熟读旧约圣经、帮助以色列民的这些文士，但是他们指引他们的这些以色列民走错误的道路，结果走在律法主义的当中，走在被罪捆绑的一个生活的当中。然后耶稣也指当时有一些假的弥赛亚走在这个百姓的当中，然后也有一些不相信耶稣的这个政教领袖在内。耶稣就用那个比喻说，这些都是贼，都是强盗，他们对羊没有益处的，他们只是利用羊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也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他们利用他们在这个宗教群体的环境的当中，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耶稣形容这样子做是一个偷窃，就是他们用计谋来夺他们不应该有的东西。不单止这样子，他们还把他们服侍的这些羊杀害，他们不是真正爱这些羊，带来的是残害，他们也带来毁坏，让这些羊没办法得到真正生命的益处。主耶稣讲到在他以前来的这些都不是对人有帮助的，不能够指引人得到真正的生命。主不单只是针对当时这些假先知、假教师讲，主耶稣这句话也可以说对全人类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说除了他以外没有另外的救恩。所以当我们会问为什么要宣教，原因很简单，就是只有透过耶稣，人才可以得到去到上帝的那里去，没有别的方法。就正如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当圣灵感动使徒讲出一句非常重要的真理，他们说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拯救，因为在天杀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人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然后耶稣在这个第十章的时间就跟当时的人说， 他就是门，凡从他进去的必然得救，而且羊透过他进去可以得草吃。然后耶稣更向全世界的人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为什么要宣教？因为只有在耶稣里，人才可以得到上帝永恒的生命。为什么要宣教？因为只有在耶稣里，人才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人必须借着耶稣，也是唯独借着耶稣才能接近上帝。正如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世上有很多不同的哲学、宗教的概念、道德的想法，但是在这些一切上面，耶稣说只有透过他，人才可以进到父神的那边去。一二，耶稣是骗子，他讲的是错的，否则的话，他讲的话就揭开整个全人类所有的思想、哲学、宗教的说话。我们信主的人知道，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我们更肯定的知道，人得救只有透过耶稣。所以，为什么宣教这个问题就放在我们的眼前的时间，就是触动我们，提醒我们，鼓励我们，人能得救只有透过耶稣。另外，耶稣说，透过他，人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然后透过他，人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人在他里面才得到真正永恒的生命。也就是透过他，人才可以得到像他一样的那一种丰盛的生命。这一次我去到台湾，我去探望这一位宣教士，他从香港做生意的这个岗位调，把这个生意放下，神感动他要到台湾的地方向当地的客家人来传福音。他就在那边侍奉主30年如一天的，来帮助当地的人认识主的福音。我跟他聊天的时间，他就跟我分享，在他服侍的人群的当中遇到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她的丈夫是当时一个黑社会里面的一个头头，她本来是非常风光的，因为是这个黑社会的大哥的一个妻子。但是后来这个黑社会的这个大哥跑到中国去娶另外一个人成为他的妻子，结果呢，他就被遗弃在台湾的地方，非常的痛苦。然后遇到这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就把主的恩典、主的福音跟这个朋友来分享。后来这个姊妹带着她的这个孩子，也不晓得怎么去来过她的日子，就信靠耶稣，然后就起来来照顾这个孩子，把他养大。因为耶稣的缘故，他的人生就没有再自暴自弃的来放弃他自己跟他的家庭，相反很积极的来在主里去成长，来养大他的孩子。他没有埋怨他的丈夫，相反他按着主的教导为她的丈夫来祷告，常常的求上帝让她的丈夫有机会也可以信主。后来神感动她，看到在中国地方藏族人的需要，她就愿意成为一个宣教士，跑到 中国偏远的东西方这西边的地方，来成为一个藏族人民的一个宣教士。只有在耶稣里，人才可以有这样子生命的改变。神很奇妙，真的感动他的丈夫也信主，也愿意承担他孩子念大学的这些学费。今天他还在中国某个地方积极的来传扬主的福音。我们知道藏民很难信主，但是神使用他一个一个的来带他们信主。我跟这个宣教士说笑，哎，我也希望过去看看这个姊妹。然后他给我知道说哪边其实监控非常严，我就跟他说算了，我还是不去比较好啊。只有在耶稣里，人的生命才有真正生命的改变。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好牧人，他愿意为他拯救的人来舍命，也为全人类来舍命。耶稣说他是好牧人，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好牧人不是他是好人而已，当圣经用这个好的时间，包括什么的思想，包括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美丽的，一个高贵的，一个完善的，一个值得的，一个上乘的，一个极好的，一个有能的。主耶稣是这样子的一个牧人，就当人投靠他的时间，人的人生就可以完全的可以放心来仰望他，来走人生的路。刚才的宣教师跟我分享他一个见证，他说他们在哪边要服侍的时间，他们需要一个地方，在一个城市比较人流比较 人流比较多的地方来建立一个福音的据点。他就只能仰望上帝，差他去的差会也没有那么多奉献来支持他，他仰望主，他相信是出于神的心意，神必定有预备。结果神非常的奇妙，让一个弟兄听到他分享的意象，心里有感动，免费把一个地铺让他们来使用，现在已经使用十几年的时间。我听这个宣教师说，哪个地方一个月租出去的话可以有8万台币，但是这个弟兄就这样子来摆上，不是这个弟兄慷慨，乃是因为这个宣教师跟这个弟兄所信的上帝，他们的主是个好牧人，好牧人必定看顾他羊的需要。不单只这样子，圣经记载，当我们跟从主成为主的羊的时间，我们能够在内心的当中与我们的主有个很深刻的一个生命的相通，这个生命的交流，生命的相通，才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一种人生的经历。就好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到，我们要渴慕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能够成为我们完全的满足。我们与主的认识加深的时间，我们与主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弟兄姊妹，在永恒的当中，原来这一种关系才是真正的意义。为什么要宣教？因为人需要一个好牧人，这个牧人能够带领我们走正确的人生的道路。当我们知道走在正路的时间，我们会感觉光明正大的一种勇气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有价值，方向是对的。地上只有耶稣才是这样子可以指引我们走正确道路的好牧人。圣经也说，耶稣他不单只是一个好的牧人，甚至他愿意爱我们，把他的命都舍去。弟兄姊妹，倘若我们以为是犹太人把耶稣杀掉，还是这个罗马的神父啊，这个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就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这样想的时间，其实我们根据圣经这样子的想法是错误的。为什么？耶稣在这一段经文跟我们说，他说是没有人可以夺他的命去的，是他自己按照父神的旨意把命舍去。耶稣从神父神里面领受的旨意，就是他有权柄舍去，也有权柄吐回来，因为他就是生命的主。原来是主主动愿意把他的命舍去来拯救我们。外在的东西不成为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爱你爱我，也爱其他还没听到福音的人，他愿意把命舍去。当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宣召的时间，我们就是要把这一个在这个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的这个爱要跟人去分享。我还记得当我读到这个非洲宣教士李文斯顿的传记的时间，他一个人单身走到这个非洲内陆的地方，把福音传出去给当地的土人。他没有其他的心事可以传，他只能传的就是耶稣爱他们，愿意为他们舍去生命。也是这样子的爱，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非洲现在广义的基督徒的人数超过6亿人啊，完全是神的爱来感动我们的心，以致我们愿意降服在主的恩典的当中。不是十字架的爱有什么还让我们心冰冷的心可以融化呢？不是十字架的爱有什么东西推动我们去宣教呢？我去到柬埔寨的时间遇到一个宣教士，就是在这个图中间后面不是很高的在下面的这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师他自己去到柬埔寨的地方，看到当地有很多的孩子没有人照顾，他一个人就在那边照顾10个孩子。当我进到他们的院里面的时间，听到这些柬埔寨人讲中文呢，我可以用普通话跟他们沟通。后来跟这个宣教师分享，我就知道原来这个宣教师就是不辞劳苦的来把这个中文来教导这些孩子，跟他们一起生活。听到这个宣教师讲到，很多时候他只能在上帝的面前孤独的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来流泪祷告，求上帝帮助这些孩子，谁有病就成为他忙碌的一个工作，要煮饭给他们，要预备一切这10个孩子的生活。当我听到的时间，心里非常的感动，看到上帝的爱怎么去来看顾这些孩子，差遣他的使女从远方去到他们的当中来照顾他们。我就想起这一段经文，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宣教士的见证真正是回应主的这样子的一句话， 他愿意把他自己的青春放在这些流离失所的这些柬埔寨的小孩子的身上。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个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的。谁领他们到羊圈呢？好多时候我们讲到传福音宣召的时间，我们就是怕自己没有能力，怕自己没有胆量，怕自己没有学过。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是谁领他们？原来是主自己。所以我们是一个可以说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让主来带领他们能够归到羊圈里面。倘若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靠我们自己的整个圣经的知识，可以帮助人能够得救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都想错了。其实只有主自己才能够帮助他们。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为这些人来祷告，我们也同时等候上帝的差遣。神差遣我们去见谁，我们就去见谁。谁差遣我们有感动要帮哪一个人来认识主，我们就按着圣灵的引导顺服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是主领他们，我们就把他们交给主，让主来带领。是主带领他们，但是在圈外到底有谁在圈外呢？我们看一看，原来在圈外实在有很多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根据一个调查的报告，约书亚施工，他定义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群体人群，他们被称为福音未知之女。意思说在他们的当中，福音派基督徒的人数在他们整个群体里面小于2%，广义基督徒的人数少于5%。有人统计在全球大概有17,014的人群，大概有46.5亿的人。福音未得之名占7,079个，占41.6%。然后在这7,079的福音未得之名的当中，有402个就称为前线之民，他在他们的当中基督徒的人数少于0.1%，而且在他们的人群的当中没有任何教会预备在他们的当中来传福音差宣教士。这402个前线之民占16.3亿的人口，他们是最需要祷告跟注意的。所以当教会说差传联会，我们要让这些未得之民可以得到福音，能够明白神的这个真理，我们目标就是这7,079个群体，也特别当中的402个群体。用图画来表达，就是全世界有17,014个人群，当中大概有超过大概44.5亿的人，他们已经在他们的人群的当中，基督徒的人数超过5%，福音派的人数也超过2%。但是在里面有7,000多个群体，他们基督徒的人数小于2%。在这7,000个人群当中，有6,000多个已经有宣教士，还是有教会在支持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还有另外402个在哪边？好多人从来没听过耶稣的名字，谁把福音传给他们？ 这些就是圈外的羊。有人做一个统计，把地球当中这些人群头一百大的群体做一个统计，大概他们是属于怎么样的宗教，他们就发现伊斯兰群体占49%，大概有一半是伊斯兰的群体，印度教的群体占38%，然后佛教的群体，中国内群特别信仰的群体，北韩朝鲜的群体，但石刻教的群体，他们就把这个头一百大的群体站出来，所以这些人就是在圈外需要福音的人。差权联会提醒我们要填这个表，就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要为这些群体的人来祷告，也看上帝是不是感动你有一些行动来在这些威德之名的当中来让他们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我自己在去年开始走这个宣召的路，我的目标就是盼望在这402个群体的当中，透过我的服事，神使用的话，能够让其中一个成为福音已经得到治理。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一个群体，但是我祈求上帝来引导带领，以致让这个福音威德之名能够有机会听到主的福音。刚才讲到是一个远处的圈外之羊，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也希望你可以想一想，在你的生活的环境的当中，有没有一些的家人朋友他们还没听到福音，需要你能够为他们祷告，需要你能够把握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大家知道我爸爸刚离开世界，但是我们知道他去到那里，因为他在世的时间已经清楚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也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上。所以当我们兄弟姊妹跟我们妈妈一起来安排整个安息礼拜的时间，我们心里还有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知道在永恒的天家有一天我们可以再见面。但是你的家人是不是已经成为圈内的羊，还是到今天还是圈外的羊呢？我鼓励你恳切地为他们祷告，找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不要等到最后的关键的时间才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不一定有这样子的机会。就在这一周，我们就有两个姊妹要赶回亚洲，都是因为亲人重病差不多要离开世界了。所以弟兄姊妹，求神感动我们，催逼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身边还有谁是在圈外还没得救。这一次我回香港有机会见到40年前我们一起在中学毕业的同学，当我见他们之前，我内心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问神说，神啊，为什么我对他们的爱没有以前那么深，我好像没有爱他们的心一样。感谢主，当我见到他们的时间，神再一次把对他们的这个负担这个心放在我的里面。我盼望以后有机会回香港来接触他们，可以帮他们，也带他们走成为圈内的羊。你可能会说，哎呀，我们很难开口的。我刚刚收到一个姊妹分享，她说她家里装修这个厨房，就在这一段时间很多的工人进出， 突然间有一个电工的工人就跟他聊天，问候他的孩子情况，然后这个电工就跟他说他的这个最小的女儿已经在这个 Boston College 读三年级了，然后就提到这个 college 的宗教背景很好，然后就很自然的跟这个姊妹分享一幅所述，也提到这个毒品、酒精、性泛滥的这些，就是因为人心灵空虚需要填满带来的一些情况。然后他就跟这个姊妹分享，耶稣基督才能够让人得到真正的平安跟满足。这个姊妹非常的惊讶，一个电工可以很自然的在个很乱的这个房子的当中分享他自己的信仰。弟兄姊妹，盼望你也可以这样子来分享你的信仰，让人能够透过你认识我们的主。最近看到一个文章，有一个在东亚地方受逼迫非常厉害的一个牧者，他提出他怎么去应对这样子的逼迫甚至被抓的情况。他就在他的文章最后他这样说，他说我要求主基督使我敬畏他到一个地步，不惧怕任何不敬畏他的权势，求主在一切关乎良心、信仰和教会的事上赐给我和平的反抗、至极的忍耐和充满喜乐的不顺从，但是一切关乎肉身、外在权益的损害上赐给我忍耐跟沉默的力量，求主除去我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可能被激发的血气跟怨恨，也怜悯和扶助我在孤立状态当中随时的软弱。他求主帮助他从被亏屈压的这个日子起，天天为他的案子有关大小的掌权者、远景、国法、检察院、法院、其他部门的公务员每天为他们祷告。然后他说出非常惊讶的话，他说求主在他们中间拣选悔改信主的儿女，也可怜他们卑微的灵魂，求主在这个过程当中至少令他们一个人归主，使我的心得到极大的喜乐跟安慰。弟兄姊妹，谁是圈外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所有的环境的当中能够都以宣召为念，让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来认识我们的主。但愿主透过他的话再次鼓励我们宣召的心，也愿意为主来把主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